好了啊。啊，感谢主啊，我们对啊，我们这边都好了哈，平安了啊，这个早上我也说了啊，就是心已经回到家了啊，已经出院了，感谢主啊，星期五的时候啊，所以这两天我们比较匆忙啊，因为要买一些的用具啊，或者一些药啊，都感谢主了啊，所以这个 PowerPoint 我刚才是很迟才给家人，所以他读错字你们不要怪他，他没机会练习。 OK， 不过万事互相效力了，那我们也向神感恩。另外了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以西结书，你们开始来到一个很有挑战的，就是以西结的意象是很多人读不明白或是没有兴趣的刚才你们读那些什么长啊，三轴、五轴、十八轴、十三轴啊，你多几个你就乱了，你说什么方向，哪一个东哪一个西，你就不记得了啊，这是一种态度啊，不管它了啊，总之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读。另一种人呢就开始很有兴趣了，就想把它画出来啊。其实你如果真的去网上查，是有基督徒把它画出来啊，有的教会啊就把这些真的是把它的宽度，但是画完之后也有点困难，是因为好像很难住啊，这样的地方好像它不是一个特别指定就是要让人住的地方啊，就是它可能不是你一般的一种理解啊，所以我意思说如果你有兴趣当然可以做了啊，你试试看啊，就按照它的描述你把它弄成一个形象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不过如果你想偷懒你就上网查就有了，那已经很多人做了这个事了，模型都做出来但你主要的问题就是这里了，就是说他既不是在跟你说一个真的尺寸的东西，是因为这里天使或是耶稣基督了，当时跟以西结讲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将来天国的一个景象我们知道天国当然是真的它不是假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属灵跟属物质的一个完整的，所以你很难用字面，就是单单用字面去想象这个天国的完美，就意思说有时圣经用一些文字呢，它是在表述一个非眼睛看到的，就是属灵界的完美，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去读这些经文，因为你们还要读很多章，它40到48我当时写这种列解，我写到后面我也快受不了了，不知道怎么写了因为你们会看后面它会形容每一道门、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柱子的雕刻，它都会形容。OK， 你最后读到48章，你就有一个感觉了，那个感觉就是呢，是上帝定的，你就有这个感觉。我当然不是叫你忽视这些文字如果你有感动，你去注意它应该都表达了上帝的真理但是我的意思说，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焦点不应该是每个钉子每个螺丝在哪里我就举个比喻你们当中有谁是盖房子的，就是不是你的工作，但是你的房子是自己盖的，你如果去买一块地想盖房子，你就会要跟这个建筑师谈，他就会给你一个蓝图那蓝图都是蓝底白线的那种图OK， 就给你看了我想多数人是看不懂的，但是你就是看到有这个蓝紫白线的图，而且似模似样，圆向圆，方向方，每个角度都准准，你就同意了。你说算过的，应该是可以。但是其实没有几个人会看那个图，那种角度是专业的人才懂了我的意思就是，你读完以西结书后面这个意象呢，它给你一个印象，就是天国不是随便的，每一尺一寸上帝都算好的，而且是对等的。意思说，一切的事情所的发生就是包括就是刚才我们说基督徒遇到的事其实都是上帝算好的，量准准的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天国是上帝从永恒当中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最少这个量的这一位 你说天使也好，是主耶稣也好，他肯定不偷懒啊，他不是我们请了一些工人啊、五扯跟你说三扯半啊，他不是，他一定是准准的嘛啊，所以他告诉你说每一样的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啊，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上帝都量过的，连最终配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国度，但这个国度不应该只是这个墙啊，不然你会觉得很难住的。你读到48章，你就会发现，它每一个版图都是四方形的。然后这个好像 Lego 这样啊，它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了啊，它是要告诉你啊，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美意，好吗？所以以西结书有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觉得这些文字太过细了啊，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很喜欢的人是因为他发现以西结书最后的表达，让我们看见原来一切发生的事情啊，包括你说疫情啦、战争啦，不是人算出来的，是上帝的尺寸。连最终只有一种人得益处，就是有份天国的人，就是。盖房子的人呢是没有份住房子的 ，OK， 所以他很讲究，很讲究呢。最后这个房子盖好完了，是那个有份住的人得好处啊。所以你可以说啊，各个国家的主席啊，或是总统啊、军队啊，其实他们只是帮了上帝盖房子，他们能够做到多少都是量准的，没有超过，也没有减少。连最终呢他们都不在了，当然如果是信主的当然在了啊，最终谁来住这个房子啊，是神的儿女，就是你跟我了，盼望了啊，我们都有这个信心，好吧。好了，不多讲了，今天不是讲以西结书啊，不是刚才看到大家读的时候可能到后面已经没有力气了、啊、那个文字太过多啊，不要忍耐啊，有8章很长啊。好了，我们今天就来看诗篇了啊，这诗篇我们也来到了37的结尾了啊，当然我最后一段是讲了很长了啊，就比较大段的讲，因为它是重复的嘛啊，所以你不要怪我偷懒了、啊、我没有偷懒啊啊，是因为你如果从第一节就开始就是跟这个系列的话啊，就是37章的开头呢啊，你现在读到后面40节，你会发现你好像不知道在哪里读过了，是因为大卫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好像有我们唱诗歌这样啊，第一节第二节副歌，第一节第二节副歌，你不知道哪里听我是已经前面讲过了啊，所以他是一再的强调一个中心点，就是基督徒在地上走天路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不要老看地上啊，你看地上你会跌倒的，因为地上有很多石头啊，你说我很注意，其实你很注意的是在你脚前的事情，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你面前的危险啊！你们懂我意思吗？一只狮子在你前面了、啊，你还在注意你踩要不要踩到沟渠啊？不要踩到泥巴，看前面，因为你有方向啊！你不要走到错误的地方去啊！虽然你每一个脚步都没有弄脏你的鞋子，但最后可能你走到世界去了啊！所以大卫说我们很难解释每一条道路的困难啊，人生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啊，有时一个螺丝装上去能够走就走了啊，也不用问太多，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嘛，那、啊、你把一身每样东西都弄得整整齐齐之后你搬走了啊，好像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但我不知道啊，但我是看了，然后我的同事啊他们现在要孩子已经去读书啊，出去了啊，长大了嘛，啊，这样的年纪啊，他们开始就想要卖房子了。因为他们天天在讲，也是我听，也就我你说卖房子很简单啊，就是打个广告的。他们不是的，他们会请专业的人来呢，把他们房子弄一下啊，就是用一个很我也不懂啊，可能便宜吧啊，就是用一个比较便宜的方式呢。把房子翻新一下，现代化一下啊，成本不高，可能花个几千块几万块，但是他最终呢可以把他房子的价格提高20%50%， OK， 你他们觉得这个很聪明，当然建筑商也特别高兴啊，这赚钱嘛，因为他本来以为 钱已经赚了，房子卖给你，你就不找他了。哎，你要卖还找回我，他又来帮你做多一次嘛。那我就有一个，然后我没有买房，所以我不会理解这种人的心态。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我就问他们，我说你弄得那么辛苦之后，你搬出去不是很奇怪吗？是吧？就是你本来啊，你说哎呀，我这个房子住得很闷呐 啊这道墙看了都厌了。好了，你觉得你希望换一个房子，对不对？啊，就能够实现你的梦想。你现在呢，你就把这房子这边敲那边敲的现代化了，连弄得像你喜欢的，连你搬出去，你连一天都没有住下来，因为你卖了。这不是白费劲，但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提高价格了，他们主要是讲钱了啊。但我主要的是时间了，你都花进去了嘛。那你倒不如弄得那么好，你就继续住下去嘛，反正也没有花很多嘛，对吧？不，我们的规则不一样啊，这私人跟基督徒。那我讲这些就是举个例啊，基督徒如果知道你将来是要就是进入一个永恒的国度啊，你就应该在今世的时候啊，但我不是叫你得过且过啊，但是不要太过专注啊。就是每个脚步上面的东西，因为你有一个大的方向啊，你要专注这个美好的应许。如果你太过在意啊，这样那样啊，花太多的时间换了又换，换了又换，其实最终这些事情都不会跟着你走啊，好像你做完了就把它交给别人一样，好吗？所以大卫就当时啊，就主要是安慰很多受苦的人啊，因为凡是就是金钱的人，在扫罗的年代啊，大卫写这个应该是他被扫罗就是追杀的年代了啊。扫罗做王的年代是很黑暗的啊，因为扫罗一方面啊，他是很有妒忌心态的啊，他啊，你们查这个撒母耳记应该很清楚扫罗的样子啊。这个人头脑可能有点不是很，也不是说他有病啊，而是说他自我的那种形象啊，就太过在意了啊，而导致了好像全世界都是他的家这样啊，他就为了达成他自己的这种目的啊，也忽略了其他人。所以你想象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是近前的人呢，你一定没有好日子过。因为扫罗的身边都是坏人，连这些坏人都给他出很多的点子去陷害这些近前的人，其中包括大卫了他就要逃命。 OK， 连这些陷害人的这些恶人呢，他们因为跟王帝在一起啊，就说这个扫罗在一起，他们就得到很好的待遇。所以他大卫就写这诗篇就警惕信徒，他说如果你没有注意天国，他没有特别讲内容，因为内容他在诗篇里面有写啊。你要特别注意天国，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呢，你看到恶人可以无作非为啊，哎，没有被上帝惩罚，你很快呢，你就开始失去信心了，是吧？你就开始觉得说，哎，算了，我何必这么认真呢？反正这个世界神都不管，我也不想管，或是说，你说啊，那做坏事都没有问题，也没有报应，那我也做了啊，你就跟随他们了。 OK， 最后他们灭亡，你也跟着灭亡。 OK， 所以大卫告诉我们呢，恶人是有一段时间看来是很昌盛的，但是永远在上帝那里，这个是短暂的事。因为最终上帝是要审判恶人，他要拯救那些等候他的这些义人啊，就是等候救恩的人啊，好吗？所以信息是很直接的啊，就一两句话就完了。但是大卫用四十节来讲啊，他所以他有重复，但是也能够明白啊，这个必要性啊，是因为我们人很软弱啊，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看见的事情啊，身边的环境所影响。 好吗？好了，所以我从前面读，我就大段大段的读啊，因为这些都是讲过的。您来到最后一次，就是27节之后，我才比较细的一节一节看，好吗？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哈，第一大段是从1到6节，我们一起念啊。他说：“不要为做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们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如正午哈。好，之前讲过比较详细的啊，现在我就总结来说哈，就是大卫吩咐信徒啊，不要因为恶人短暂的快乐啊而感到苦恼啊，就是说他的昌盛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啊，就算他是剥夺你的 ，OK， 你也应该能够因为有信仰啊，有盼望。不要感到懊恼啊。第二呢，大卫也劝信徒不应该对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报应啊，看来好像他们得逞了，就产生羡慕的心啊。主要是要防备信徒开始学习他们坏的榜样啊，就是看到他们没有报应，连也就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傻啊，需要行真理啊，需要诚实。人家不诚实是都得逞了哈，都好了，然后我诚实还要吃亏吗？就觉得不需要了啊。这个看来好像很合理，对不对？但是这个在上帝那里是上帝要审判的事情，所以大卫就说禁止自己走进这个地步了。然后第二呢，他劝信徒不要想这些事，要想另外的，就是要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是他说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上帝啊，把自己的事，这个事就包括了你忧虑的东西了，交托耶和华啊，时常以上帝的慈爱啊为我们的快乐，满足于他的供应啊，像这里说以他的信实为粮呢，就是表示啊，不是说赐上帝的信实啊，而是说上帝要求我们用诚实的心来过生活，连我们就以这个为我们的依靠。所以上帝给你少，但是是合法的，你就以这个少为粮，为你的依靠啊，不去学坏人拿好多，而且还要去骗啊抢 ，OK， 不去学这些东西 ，OK， 以诚实的供应为满足，也愿意呢大卫说哈，就是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所以他不是说只是光依靠耶和华，他说你要有。动作啊，你要把你的对上帝的信心依靠呢用行为表现出来，连这个表现的行为就是善行。什么叫善行呢？其实就是上帝要求的诫命，就是要爱身边的人啊。 OK， 他说你要爱人如己，那时呢上帝就要把许多你需要行善的物资啊赐给你，使到你可以心里面可以常常感觉到满足啊，意思说如果上帝只是让你钱更多房子更大，其实一不在嘛，因为你的人口是一样多的嘛，你家只有3个人，你说把房子弄大一倍养蜘蛛养苍蝇就有了，没意思嘛，对吧？基督徒不追求这种虚妄的感觉。如果上帝把更多的资源交给你，是因为他看你可以行更多的善事，你能够代表主耶稣嘛啊，行更多的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不应该贪图更多的财富来向神祈求啊，我要更多，我要更多。上帝肯定会问你，你要更多来做什么啊？如果这个小事不忠心啊，你还想做大事吗？就小事意思说，上帝把一个月几千块交给你，你都钱不够用了，不都花到哪里去了哈？啊，你现在还要做总裁，要几万块吗？你说那时你不是更加堕落，更加犯罪吗？所以 这个义人跟这个世界的罪人是很大区别的啊，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特别是在金钱的事情上啊，我们是没有太多可以讲得通的，就好像人家去，我有一个弟兄，他是做银行的，他不在这里啊，在马来西亚，他是汇丰银行的人啊，因为他是特别做那些管投资的 ，OK。因为他很痛苦，因为他的老板每次就是要他打电话啊，去，然后一个月好像要整几个米人呢，就是四五百万的投资，这是他们部门的 target。我说疯狂，这什么年代，你还要去给人家四五百万哪里找啊？你把亲戚朋友全部叫来了，就顶多一次，每一个月吧。我说你怎么活到现在呢？他说不知道，啊。每次他就诚实讲，那当然他不骗了啊。一个老人家走进来，没有人要理他，因为看他穿的不是很名贵啊，他就去了，就好好就是招呼这个老人家，讲，哎，这老人家说好了，我就相信你，就可能这老人家里有几百万啊，就交出去给他啊，就给你投资啊，他就感谢神了，他就完成了这个月的 target 了，他就这样子过了很多年了。但实际上我认识他，他连我都不能说服我，当然我也没很多钱啊，我也没有把我的投资给他，就是他其实他不像是那种牙尖嘴利的人啊，也没有什么可以就是骗人的东西啊，他不懂这些东西 ，OK， 但是他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诚实了啊。我也常跟他说，有一天如果上帝要你走，你要很平安的离开，因为毕竟啊。这个行业是很有试探的啊，这个就是做这些银行啊，你不信我你去问村民啊，就是诚实的可能是搞那些硬体的，就是帮你买个电脑啊，帮你装个程序啊，那些人可能头脑没想什么骗钱的东西 啊，但是一上到 marketing 的啊，就是投资的什么都有啊。所以基督徒很难有跟他们有同样的语言的 ，OK？ 什么叫好？大家的定义都不同。什么叫进步？定义也不同啊，总是讲不通的啊。所以大卫就劝诫我们，他没有叫我们说每个人都离开，不要做孤翁啊，没有这样说。但是他说你要依靠耶和华，而且你要依靠耶和华，不是自己过生活，是要行善啊，就是要满足上帝的要求。在各种的情况之下了啊，好了，我继续了。我们看第二段七到十一节啊，他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骗食，恶人要归于无有，他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你看到他已经重复了，对不对？跟第一段一到六节很像啊，所以他实际上是再次的强调前面说的啊，我就简单讲啊，就是看到不敬虔的人享受安宁呢，好像上帝认可了他们伤害我们，因为他们的安宁是拿了我们的东西啊，好，上帝不惩罚，好像上帝觉得哎做得好啊，你可能心里面很容易就会记起怒气，哎觉得不公平啊，你就开始发火了 ，OK。那时呢你就特别容易犯罪啊，当你的心里面被怒气就是操控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话语啊，我们的行为啊，就会很容易被试探啊，就是被魔鬼啊，就是试探来敌对上帝了啊。所以大卫说禁止自己在这种的事情上面有份啊，就是说不要因为看到别人伤害你没有被上帝惩罚，你就想要自己去报复，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把他审判跟刑罚世界的职分交给我们， 教会没有办法做宗教裁判中心的。 OK， 因为连那个裁判信仰的人他都没有办法啊证明，因为他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嘛，对不对？啊，你说啊，他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法官啊，他来定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啊，他可以定你啊，因为你可能三次崇拜两次没来嘛，他就说这种人不上天堂，我给他定你啊，你也可以定他，你开了一个裁判所说，嗯，我觉得这个法官头发太长，你应该不能上天堂，也可以啊，啊，就任你讲吧，因为反正不能够，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OK， 所以上帝没有把这个职责交给我们，所以我们呢其实是要传福音，是要把神的信息传达出去。主要是要人看见上帝的恩惠啊，当然也要人敬畏耶和华，就是要认罪悔改了啊。但是主要你传达的是好消息啊。OK， 我们不是说啊，大家都上天堂，不是，好消息就是你是罪人，你是绝望的，但是上帝愿意赦免你，这叫好消息啊。OK， 你是传这个，你不是传那种假消息啊，假消息就是不需要认罪都可以上天堂，那叫假消息，那听来是好消息了，但是假的。OK， 所以这里呢，大卫就劝我们啊，基督徒哈，就是要谨慎自己，因为他重新的说，不要被恶人的恶事、恶行为啊，去激动，以致我们啊也行出了啊，就是取代冒犯上帝的事。OK， 所以上帝啊，大卫劝我们哈，就是要坚信上帝的信实跟公义啊。啊，他就是常要我们存盼望跟忍耐的心，等候他拯救的来到。啊，不敬虔的人，他们的幸福这里又说了啊，就是前面说是像青菜啊，啊像这个草，野地的草啊，那这里其实也是重新的说啊，他们各样的这种丰盛，只是昙花一现啊，就是在神的眼中了 啊就是昙花一现。反而上帝对他儿女的这个福分呢是永恒的居所啊，经文有说哈，他要赐给他的儿女一个永远的住处，也要给他们极大的福乐啊，这个是需要时间，所以如果长远来看是吗，这个上帝的儿女的福分呢是永恒的居所，但你就不可能就现在就要决定了。我当然很多故事讲，我最近在买电池 啊当然你说为什么买电池啊，因为我有一个钟啊，这总是我发现它不对劲啊，就是为什么你这个就是这么快就停了，我觉得要就是钟问题，不然就是电池问题，我就开始研究了。后来研究就真的是发现呢，我买电池的时候没有注意啊，电池很多档次的嘛，一种是短期的、长期的、超级长期的，有 heavy duty 啊什么什么，你就开始看哦，原来还要注意这些下面小小的字啊，不要因为便宜就买啊，因为便宜就买，有时一些单好像什么遥控器那种久久用一次就没事了，但是一些好像鼠标啊这些一下就不行了，对不对？好了，我也不是今天叫你们买电池的知识啊，我就是说你想一下。如果你要做这个比较，对，最少呢你都要耐到后面，你可能要72个小时你才能看到不同电池最后它的一个表现，对，因为前面大家都一样的，你都2.5块一颗的，4块半的，9块半的，10块半的， OK， 不同价格品牌，其实第一个小时大家都同样的表现，都一模一样，你那个时候就开始要答案，你根本不可能有答案，你就会抱怨上帝说怎么可以呢，你看这个坏人圣经又不读的都比我多啊，去教会也不比我群，怎么上帝祝福你，上帝说这是第一个小时大家都一样。如果你要看的是一个永恒的结果呢，你是不是需要耐心，这偏偏呢基督徒通常就是有信心，但是就是没有耐心啊，就是他的信心就是呢他要现在实现的这种信心。 其实这种叫自信啊，那不是真的信心啊。所以要记得啊，你如果读得懂圣经呢，其实圣经都是考我们耐心的。OK， 特别连读圣经本身都是考耐心的，不是吗？刚才你看以西结书，讲一个东西，一节一节的讲，没耐心的人第二节开始就昏了，就根本不想读了。你说，哎，有没有点经文呐、有没有点经句可以背的、什么数字两走五走，你根本读不下去。你连读圣经，上帝都要我们有耐心，好东西在里面，但是不要急啊，不要两句就要找到一个重点啊，好好读，有时读了八章才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上帝跟你讲的话。但这正好是我们的就是罪性啊，因为我们很不愿意就是承受等候的那个痛苦，因为我们不喜欢时间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不是？就是你希望你这个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得不到，这得不到的日子越短越好啊！你要快快被平反，你不要一直处在一个好像不上不下的阶段啊！你很希望能够快点达成，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因为你不想这个时间提醒你，你是一个犯罪的人嘛？啊，如果你没有办法真诚的悔改，上帝就用苦难啊，而且拖长它啊，就是教你学耐心，来帮你真诚悔改，不容易的啊。好了，继续了啊，12到15节啊，就第三段啊，他说。恶人设谋害一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悬弓上悬，刀触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好，这简单说就是在地上，但他前面就说不要管恶人啊怎么的，你现在他说恶人其实他管你啊，你不要去管他，但是恶人没有不管你，恶人要害你啊，但这个是面对苦难的原因啊，如果没人管你，你也就不体验到这个苦难。他说当你不去理会的那些人呢，他们没有同样不理会你，但是他们妒忌你，他们想要除灭你，怎么办？你说你看大卫害我们啊，我们本来就应该防备嘛，是吧？啊，就是让他还没有害我们之前我们先害他。大卫说不需要，他说上帝在天上要笑，那为什么上帝不做点事他要笑？这里的笑不是笑啊，是嘲笑，就是上帝嘲笑他们的狂妄，就是恶人呢，他们在敌对正直人的时候，其实恶人就直接敌对上帝了。所以上帝说啥？就凭你啊！但如果我们不是义人啊，我们不正直，我们被恶人啊攻击，但上帝也看过我们了，但是上帝会说，这个该管教是吧？但是如果我们是义人啊，我们没有作恶，我们没有报复啊，我们只是谦卑的等候恶人想要除灭你，耶和华上帝说话狂妄哎，他不是说你啊，说这个人他直接得罪我了啊，因为上帝看顾的是义人嘛，所以上帝嘲笑就是说，凭什么这些恶人能够消灭上帝啊？就当然他们没有想到上帝，他们想到人啊，但实际上呢，这些人呢是上帝所保护的，所以他们必须消灭上帝才能够消灭这些义人嘛。所以上帝说好啊，你的结局到了，因为你疯狂到想要消灭上帝啊，所以上帝就要行报复的事啊，使到这些恶人一切的计谋，就是害人的计谋了，都掉到自己的身上。 OK， 所以这个比较划算嘛，对不对？就是人家的导弹都飞到你国家，你一颗一颗去打，有时还打不掉啊！有没有试过导弹飞出来全部飞回去啊？ 你根本不用打，你知道吗？但今天我也不说谁有导弹了啊，它飞出来了啊，连呢最后半空的时候，上帝说啊，全部归回自己的原土啊，就不是回去了嘛，对不对？你说，上帝说这个就是我打仗的方式。那他不会给我们基督徒更多的武器去伤害恶人，但是上帝会让恶人一切的计谋就加深了他自己的审判。我想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对不对啊？有时啊，像我们在外国的人可能会有啊，我自己也试过了，因为我法语也没有很常讲啊，我也不大熟了啊，当然是讲英文了。所以有时面对一些事情呢，的确人家如果用法语在那边讲东西啊，好像去办一些政府的手续啊什么的，他们自己讲嘛，我们在听啊，他可以代替我讲，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们讲啊。那如果他是坏的，对吧？不是坏了，就是他是不是很公正的人，他就会有时就讲一些，就是为了方便了，他就做一些假设什么什么啊。其实很多次我都发现我也没讲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但是他讲多了，那后来呢反正是他自己麻烦，就是他好像给自己他本来是为了懒惰可以少做一点，但是因为他本来想用这个借口推脱，他反而呢后来呢他需要做更多啊。我没讲话，我就静静了，我说好了，你怎么决定怎么决定啊。其实我们是经历过这些事，我想你们在瑞士在意大利的人啊，我们如果不在自己本土，就算你语言通，有时也很难感觉到可以很自在的为自己的权利有任何的辩护。但是你放心啊，你只需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上帝应许的啊，在圣经里面明确的说，他的眼中看顾敬畏他的人，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了，下面就比较短了，16-18节啊。他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啊。大卫这里他说义人少啊，但强过恶人富余，这不是我们说安慰啊。大卫不是在讲一般物质的东西啊，他是在说上帝对他儿女一种隐秘的祝福啊，就是非物质的祝福。所以在物质上呢，的确义人没有那么多，因为正常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嘛，是吗？啊，如果全瑞士的人都失业了啊，大家都拿救济金，哎，你呢？你的早餐是鲍鱼啊啊，你的甜点是鱼子酱啊，你是肯定你是抢的了，因为普遍人都已经没有了嘛。所以其实上帝并没有要用这种很夸大的方式，很放纵的方式来祝福他的儿女的。所以基督徒一般的生活啊，就算你比较比别人丰裕一点，其实都应该是比较一般的啊，没有说特别要去表现的。OK， 那些多出来的能力就是金钱了啊，是应该成为别人的帮助啊。OK， 所以这里他并不是说哦，基督徒暗地里有很多钱哦，怎么样都多过这些坏人哦，不是。OK， 因为大家都没有的时候，你也是跟大家一样的啊。但是呢，神的儿女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是不需要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金钱或是物质来感受平安的，因为他们已经常常被上帝磨练了啊。所以上帝常常会磨练他的儿女，其实基督徒可以在很简单的供应当中呢，就感受到上帝的爱啊。反而是这些犯罪的人啊，或者这些作恶的人，特别是这些人啊，骗啊，当然也不是说明骗啊，但是是合法的骗人的东西啊， 啊，他们可能很富裕，但是他们很没有平安，所以他们需要啊坐一等舱，他们需要去到啊哪一个什么海岛去度假啊，需要去喝波尔多150年前的红酒，还不快乐，还觉得虚空啊。我们喝一罐可能跟醋差不多一样价格的红酒都已经很快乐了，你说这基督徒那么寒酸，不是，完全是感觉。 OK， 就是真正的信徒，跟上帝有好关系的信徒呢，他只是一点点，就好像玛纳那样简单的一个食物。虽然玛纳是很特别的食物啊，但是你看圣经啊，玛纳很明显呢，它不吸引，它不是一个好像啊，让好像草莓这样哇掉得满地哇，大家抢着流口水去吃，也不是像什么猫山王榴莲啊掉得满地，没有。玛纳以色列人开始看到的时候都觉得怪，一个没有很特别的外形的食物，为什么上帝要用玛纳？他不从天上降什么烧鸡啊啊，北京甜鸭啊，就不是可以吗？鱼子酱啊，没有，玛纳很简单，但是每一颗都让以色列人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啊。所以我在说啊，真的很难有对话的，如果你的朋友都是坐渡轮的啊啊，夏天啊到冷的地方过夏天。冬天就到热的地方过冬天的那种人呢、啊，你跟他十句没有九句可以讲话的，他讲他的，你讲你的，因为完全在价值观上是不一样的。他的好啊什么根本是你没有味道的东西，连你的高兴呢是他鄙视的东西。我甚至有一次跟人家说，我在马来西亚，但那次是开玩笑的，不过我也是说了。我是比较惊讶那个反应，就我当时跟他们说啊，OK， 我今天故事太多了啊，可能新移回来的故事多。那我就说因为我有很多的衣，我是老二嘛，家里哈，我是老二，所以我很多衣服呢是我哥哥留，也不是留了，他还活着，就他比较胖嘛，以前是我比较胖，所以我的衣不能穿，我给他穿。后来他现在比我胖，所以他很多衣呢，他买很多衣，他每次买一次都买几十件那种，因为他很少去买，连有时呢一买回来穿都不能穿，十几件都不能穿，因为太紧了。那他就把十几件全部搬到我的橱去了，所以我每次回家我打开橱都会掉下来一大堆衣服挂在那里。OK， 所以我基本上我跟欣欣我说，我们不再买衣服了，就多得很哈，所以我是穿我哥衣的，连我哥衣服呢我穿。我觉得很难破啊，很难，只是可能会旧一点，但是它没有坏嘛。只有一件，我不知道是跟你们说，我真的穿到它的棉散开了，哦，我觉得很高兴啊，我觉得哇，原来我活着还有机会看到这一幕啊，就是那个棉布呢，它好像就是化掉了那种感觉，就是你碰它的时候，它就这样好像纸这样就碎了，哇。我穿到跟他讲再见了这衣服，哎，我就有一次跟在马来西亚，我就这样讲，哎，我看到大家的那个眉头就皱起来啊，为什么呢？他们可能觉得说，哦，我在暗示说，哎，你们没送衣服是吗？我没有要你们送衣服，我只是在说我这种我觉得很快乐的东西，因为我很少看到，好像我用颜值笔，我用到干，我觉得很快乐。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用到干的颜色笔，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有一次我真的写到完全不能再写，我发现它不是因为坏了堵塞，它真的是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哇，我很忠实的完成了一支笔的功能嘛，很高兴啊。那一讲啊，大家脸皱起来，觉得怎么你这个东西也快乐，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是啊，当然这不常讲嘛，但是。这个快乐的确我想不是世界的人的向往啊，世界人是向往换一个新的东西啊，尝试什么什么，那我的向往是能够把上帝交给我的每样东西做完它啊，每一块鸡腿我吃到剩下骨头我也蛮高兴啊， 我们吃一般扔掉，我觉得很内疚啊，对不起那只鸡啊，人家这么辛苦长那么大只啊，你才吃它一半就扔掉了，不对嘛，对吧？所以 anyway 啦，我只是想说，但是我说，就算是在教会的圈子里头啊，有时候这种比较属世的追求其实都还在，所以有时你说一说，你会发现大家也不是很认同，或者说大家不大能够感受到你的感受了。啊，那我不是完全啊，我只是那天可能一时兴起，我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我的经验啊，连他们觉得很奇怪而已啊。不过我说，的确啊，大家还是不同的生活了啊。那你们衣服旧了换了是可以啊，没有得罪神，没问题啊。我没有要你像我这样穿到啊，因为你如果在做工作一半的时候破掉是很麻烦的啊，很不好意思的。那我那天是在家里啊，我回到家了才发现，所以感谢主。只是这一幕给我亲眼见证，我蛮高兴的，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真的不用很多东西的 ，OK？ 因为上帝的美意就是他没有要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重担，因为给你越多的东西，你就越多的重担。好像我说每一支钢笔你都要写到干，那你桌上有100支，一支是总统送的，一支是首相送的，每一根都要留，不能丢。但是你知道吗，上帝说你每一根都给我写到干才给我走，你怎么办？你贪心了，你什么都要，对不对？家里3个雪柜4个微波炉，你用到几年啊？那曾孙都用不完了。简单点，因为这是短暂的世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有另外一种的快乐，就是很少的物质，但是可以从很少的物质里面体验很丰富的慈爱，这是不同的生命，好吗？好了，所以作者就是大卫了啊，就鼓励我们啊，把我们的眼光应该投向，有一句话啊，就这段经文讲，他说耶和华完全啊，他知道完全人的日子，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是很安慰的，就是上帝知道你的日子。但你要是完全人了啊，如果你是诡诈的、不诚实的，但耶和华也知道。但是这里讲的知道呢，是耶和华看顾的意思。你说我很苦啊啊，我做基督徒，家人不理解啊，这个儿女不就撇弃我啊，就亲人啊远离我啊，做基督徒很苦啊。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啊，就是上帝他要成为你的依靠，你的供应。他要亲自持守啊，他所给我们的福分。虽然这个世界是没有人可以这样做的，但上帝却愿意啊持守啊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好吗？19:20，他说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啊！我还在温习啊，41分了，没关系，继续啊。那19:20刚好到一半啊，他在一直做同样的对比，前面也讲恶人异人啊，这里又在说了啊。他说，属神的人啊，在就是跟不幸的人其实啊，都在地上生活了啊。如果上帝有一天他开始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人的时候呢，其实基督徒也同样会遭遇这些事的。Okay， 我再说一次啊，你不要说哦，现在经济不好啊啊，这个我是经历了几次啊，不然我也不会来到欧洲。那时我们的公司在北美嘛啊，2000年你们也知道啊，这个科技泡泡破了啊啊，连就在加拿大是大量的裁员啊 ，OK。每一个礼拜教会都有人失业啊 ，OK， 那是那个年代了。很奇怪的是，我是蛮后才，因为我那时刚刚毕业哈，人家都算我早就被踢出来了，因为你最后才进去的嘛。我其实是留到最后一刻，就是1000多人的厂啊，我是最后60个，然后来最后4个，然后我说够了，我已经你撑到够底了吧。你最后4个还把我送来欧洲，他说啊，你们就过来了啊，就，但是他给我选择可以走了，但是没有感动，觉得啊来这边侍奉我就过来了啊，所以我们才会来到欧洲，我们根本没有想过来欧洲嘛， 啊，刚开始是在那里，啊，其实在那个过程里头呢，就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大家都强调说啊，神看顾你啊，你很幸福啊，我觉得不对，不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为什么基督徒不愿意跟世界的人一起承担痛苦呢？你们明白吗？我们让人很讨厌的就是，我们跟人家讲说，你知道吗？有一天哦，啊，这个世界末日啊，有极大的灾难要来，但是我们跑掉了咯，因为我们被提。可能你们都知道啊，这个基督教有一派的人都是会被提的哈，啊，就是如果你是开飞机的啊，啊，你开掉一半的时候，耶稣说啊，被提你就不见了，那飞机是撞海了。你说不管了，啊，反正他们不信的嘛，基督徒都被提了，你不觉得这个很荒谬吗？这个观念呢，啊，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信耶稣是为了逃避苦难。你不觉得耶稣就是为了受苦来的？为什么跟耶稣的人那么怕受苦的？奇怪啊！然后我没有叫你去找苦难，但最少你不应该有个观念，就是希望大家没有雨都只降在你的后院。为什么有这一种古怪的想法？应该正确的想法就是像圣经那里看的，当上帝审判的时候，那上帝审判南国，审判北国，敬虔的人很多啊，何西尔是敬虔的人，耶利米也是敬虔的人，刚才你们读的啊，这个以西结也是啊，他们怎么样？他们继续住洋房，住王宫啊？没有，他们因为爱神的百姓，他们就与百姓一起受苦，是不是？所以打掉这种很肤浅的想法，不然有一天你一定站不住脚了啊！如果上帝让你跟世界的人一样失去工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是没有信的人一样，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傲慢啊，抵挡神啊，好像以赛亚说的啊，我是住在口结不纯的人当中嘛，不是口结不纯啊，就是口唇不洁，对不起，口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他口唇不洁嘛，因为就算你不讲，人家也是这样讲，所以你也被污染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如果有一天上帝的苦难一临到，信的人不信的人都要承担，想怎么办？基督徒跟别人怎么有什么区别吗？就看你平常的功夫在哪里咯，对不对？如果你平常又吃又喝又买啊，又什么都啊，过一等生活讲究到底的人，是啊，啊，到那个年代啊，上帝一起审判的时候，基督徒就一起倒，因为你因为失去你的财富，你就过不了日子。那如果上帝的儿女在平常的时候，当大家大鱼大肉的时候啊，大家讲究吃喝玩乐的时候，你过敬虔的生活，简单的生活，其实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你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你已经预备好，像主耶稣一样了。是不是？所以这里在经文说啊，就是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啊，不是因为上帝偷偷给你吃东西啊，而是有钱的人少了一点什么一个调味料，他就觉得整个食物就坏了。OK，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问题啊，啊，食物就是食物啊，少一样多一样还是食物嘛，对，所以你依然过日子。依然可以为主做见证，依然可以向这些失望的人来传福音嘛，所以这个大卫就说，这些平常啊，就是累积财富的，讲究吃喝玩乐的人，当审判的日子来到，他们的那些财富其实就好像这些羊的脂油啊，就大家讲的是献祭啊，你想如果一只瘦羊放上去祭坛，一些火不旺啊，因为没油啊，就烧不起来。一只肥羊放上去，哇，就烧得很旺，而且很香。他说这些不信的人就是肥羊啊，就是他被审判的很激烈，是因为他身上太多钱是脏的，他们太爱世界了，所以那个火烧得很旺。但也不存在一个比较瘦的恶人了哈。只要你是恶人，你肯定胖啊，因为都是吃，就是贪人家的东西嘛啊！我不是讲你的心态，我说的是贪婪啊。 好，我们继续来21节到22节，他说二人借贷而不偿还，一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啊。就说到又重复了啊，不过你们还是要，但大卫这样讲就表示说很重要了，把它听在心里啊。恶人丰盛啊，人家说这个丰盛呢、是很贫穷的丰盛，是什么呢？他说好像一个人欠债还不起，他不是说哦他很坏，因为他借钱不还啊，这中文翻的有点让你感觉到啊，凡是借钱不还的就是恶人啊，国家咯，国家整天印钞票不还钱呢，那国家最坏了，对吧？不是，他不是讲这个事情。原文的意思呢，他就说恶人虽然好像有很多钱，但是他一分都没办法给别人，他每一次都不够，不知道为什么。对，他每个月的收入很高，但是到一半的时候已经用完了啊，因为一下子这个动手术，一下子这个漏洞，一下子房子漏水，一下就没了。你说，哎，为什么人家一个月几千块而已啊？哎，到月底还是几千块。孩子不生病，身体健康，房子不漏水，因为塑料做的嘛，不，开玩笑了。总之没问题啊，那因为上帝保护他嘛。所以这里就是在形容这种隐秘的祝福啊。所以你如果光有物质的丰富，你缺乏上帝这个属灵的祝福呢，你肯定还是贫穷，上帝还是会把它拿掉的，因为上帝不持守你的福气嘛。所以他说义人呢，虽然钱不多，收入也不高，但是他还能够施舍，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自己够了，人家还可以给别人啊。那这个是第一层啊，你说哇很赚到啊，啊，但重点不是你赚到啊，你的银行啊钱多，而是说后面那句话承受地土。为什么把它扯在一起呢？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很富有，好像这些恶人啊财主，他从来都没有剩余的钱可以去帮助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办法去行善，对不对？但爱人不一定是给钱啊，啊，但是其中一个形容啊，就是说周济穷人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其实是在说上帝给你一个行善的能力嘛。所以这些恶人其实没有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所以他们虽然钱很多，但是完全失去行善的恩典，所以最终呢，他们没有善行，也就不能够承受地土。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啊，但是他从来都做不出来，因为他都够用。反正是这些进钱的人啊，钱不多，但是上帝给他们很有恩典，他们每天都有多余的，也不叫多余啊，就是有能力去供应别人，所以他们的善行很多，是因为上帝要使他们能够承受天国。所以这个观念我想你们应该都很熟了啊，我不是说行善可以换永生啊， OK， 但是千万记得圣经这样子教导我们的，善行是你的信心的证据，你不要光嘴巴说你信，雅各说啊，光说信不行的，是魔鬼的信心啊。所以这里讲的是一样，你光信但是一生毫无善行，完全不能爱人也不能爱上帝，那其实是绝望的，好吗？好，我们来快点了啊，23到26节，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赤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其实这节是我们上次就上个月看的最后一节哈，啊，下面我就是今天新的了啊，我做完这个就文集就结束了哈，虽然很长的文集。啊，他就说到这个敬虔人啊，他们顺服上帝的诫命以外啊，啊，他们其实没有别的要求，说义人他只是要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上帝就让他们 立定脚步，意思说他们一切的努力不会落空。所以你很明白，不是你光努力就一定要成就的，是你的心智是什么啊？我要拿诺贝尔奖啊，我要为啊祖宗争光，没用啊，是吧？我要做得最好啊。很多基督徒，我们说他们有时是所谓的啊，所谓的完美主义者啊，你问我做得最好，没有做得最好，不要拿出去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表现我们华人嘛，我们华人是很有品位的，然后吧，这个对不起，没什么价值。你要做到最好吗？是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吩咐，你要做最好，因为这个是你别无他求的目的啊，就是你没有要别的，你只是光要满足神的要求，上帝给你的感动，所以你就只做一件事，连上帝就持守你的努力。其实不多人这样子想啊，通常这个外在的动作是公认的啊，大家都觉得是好事，但是内心的动机是各有不同啊。OK， 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看的是内心，所以只有那些心里真正顺服上帝的，他的祷告、他的灵修、他的侍奉，才会被主纪念，好吗？好了，另外他就说这些人啊，在这里说他们会跌倒啊，但是不会扑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算啊他们是那样爱主的人，他们在今世的时候也不能够躲避考验，甚至他们也不会也不能躲避他们的跌倒了。就是说敬虔的人再怎么样敬虔都会跌倒啊，因为恶者还是会一直来试探他们。 OK， 只是他们不会致命的跌倒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犯犯罪，但是呢我们不要走到极端就好了，不下地狱就可以了。这不是你讲的，这是上帝讲的。 OK， 对你来说每一个跌倒都是致命的，只是上帝没有让你致命而已啊，他用他全能的手就保护了你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每一样的罪不应该分大罪小罪，但是这个是上帝分的。 OK， 因为你如果自己分呢，你就试探上帝了，罪就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你没有说这个比较轻所以不会死，那这个圣经没有教你这回事啊。所以我们对罪的观念就是都不碰，都不敢做，也不敢想，是因为他的结局都是死亡。但至于上帝，他会怜悯你们啊。有时你在罪的当中，他拦住你，他拉着你啊。所以像这里说的这些敬畏神的人也会被引诱的。 OK， 他有时好像走路这样啊，就不小心他就脚就弯下去了，但是他只是脚弯下去，他没有整个身体扑下去，因为上帝拉着他。这里说上帝缠，就是缠缚他，就是拉着他的手，所以他跌了，但是他会站起来。但是你不要认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每次你跌都不会全身扑倒，你肯定全身扑倒啊，因为你在试探耶和华。好像魔鬼不是跟耶稣说跳啊，你跳下去，天使就扶着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对不对？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不要试探耶和华，所以应该很够警告我们，不可试探上帝，虽然上帝有恩典，好吗？所以大罪小罪都是罪，结果都是灭亡，只是上帝会怜悯扶持那些他拣选的人啊。所以他丰盛的恩典啊会及时的临到这些敬畏他的人，而且不单是他们，这圣经也说还有他们的子孙啊。这也是上次我们讲的最后一节，就是一个很安慰的经文啊。你想看你一生的敬虔， OK， 上帝你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啊，你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了，哎，同行完之后呢不见了啊，拜拜了啊，以诺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这样不是很失望吗？跟神讲了什么话不知道，没人讲他不见了。其实你们不要误解啊，这个以诺同行300年不是真的是他跟上帝悄悄话讲300年，不是啦， OK， 其实以诺是为上帝做见证，长时间做，所以他肯定啊，后人都知道他在做什么啊。那所以呢，如果今天你一生的敬虔跟操练只留在你身上，的确意义不是太大，对吧？连上帝说他对你的爱，不单只是在你身上，他也愿意把对你的恩典呢延续到你的后代，当然你的后代也是学习你的了啊，所以他也会用同样的恩惠来对待你的后代，这就很安慰父母嘛，对不对？不然你辛辛苦苦啊，就希望说孩子以后啊能够做基督徒啊，能够重生得救啊，能够给主使用，但是你说我管不了啊，他长大了他爱干什么我管不了，就完了。对，那我努力，你放心，如果你真的是敬虔的人，心里没有别的想法 ，OK， 上帝喜悦你。你像大卫这里说的啊，他也让你的后代能够享受上帝对你的福气。OK， 这是他的恩典。好了，我们来到今天的啊，我就用十分钟讲完后面的啊，重复的哈、啊，来27节啊啊。说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啊！这不难理解了啊，但是它是两个字，你要离恶，你要行善。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明白大卫说的这些蒙福的义人啊，就是那些不报复的啊，那些被人欺负能够等候上帝的人，他们其实是不行恶，这是消极的了啊。但是积极方面的呢，是他们是行善的，其实多数人是选择一种而已 ，OK， 就是呢，不行恶，也不行善，也不管人嘛，对，啊，不管别人呐、啊，就自己顾自己，就没机会去伤害人了，啊，但也没机会去爱人了。那有一些人呢，是行善，很爱关心人，但同时也行恶。你们见过啊？就是他们啊，很投入啊，什么聚会都去，什么事情都参与，但是呢，也常常不净洁自己的口、自己的手，啊，也沾染了很多不应该沾染的事，所以两边都做，啊 ，OK， 所以不多啊，就是像这里说的，不仅不做恶事，啊，而且很努力的去尽自己。就是守爱人如己诫命的职分，所以大卫要求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蒙神喜悦，两样都要有，明白？因为我们的罪性其实是常常使到我们又自私又对人不公正的啊。所以如果你们希望我们的善行能够得神的认可，我们不仅要尽力的去帮助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是他们的需要，因为我们也要避免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去伤害其他的人，有可能的哈，有时你为了帮一个人，你可能就造成了其他人的亏损啊，这个就没有达到弃恶行善了啊，你是行善也行恶，这个不蒙神纪念了啊。连什么叫永远安居，就跟前面说的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愿意遵守神的诫命，那当然终结就表现出你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人呢，那你就有了这个凭据啊。所以永远安居就是说你可以进入天国的这个境界了啊，你可以承受天国的产业。OK， 所以基督徒如果在地上，像这里说的，他在吃苦啊，他在受人的亏待啊，被磨练。他也好像没有马上得到天国，但是呢，你发现圣灵把耶稣的善行一直赐给你，就是你在受苦啊，但是你有一份的喜乐，你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你可以去关心别人的问题啊，你有耶稣的话语啊，你去到人的面前的时候，你有感动啊，就是有主的话给他们，你发现主耶稣一直给你他的善行啊。你虽然你的困难没有解决啊，你的磨练还在，但是你就心里面确信什么呢？确信你是能够承受天国的，因为主耶稣一直把这个证据给你嘛，是吧？ 所以不要因为你在地上受磨练，你就觉得说哦惨啦，我可能不是神要救的人了。你要看另外一点，因为反正受磨练是每个人都有的，你要看你是不是在受磨练的时候自怜自哀啊，不行啊，弟兄姐妹，我最近啊身体不舒服啊，我要停跟教会请假三个月。哎，你不用做了，因为你好了也不会回来。没有这种事的，如果是真幸福，当然需要大家祷告，大家扶持，这没问题啊，这个我们在主内。但是最重要是你还有善行吗？当你没有办法顾自己的时候，你还有善行去顾别人？如果有的话呢，你是上帝要拯救的人。 OK， 上帝要你在苦难的当中继续行善，因为他要你承受天国嘛。同时呢，你也可以因为在苦难里头经历天国的甜美，你特别有能力，是不是啊？所以他说弃恶行善不是跟那些吃饱没事做的人讲啊，是跟受苦的人讲的，连他应许他们呢，哦，苦难会走，不是，他说你将来有证据，有凭据，承受永生啊。二十八节他说，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啊。他说耶和华喜爱公平啊，或是用白话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公平公义是指耶和华自己啊，耶和华喜爱公平，耶和华很自爱啊，爱自己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常常舍己爱人的，常常用和平啊公平公义来对待别人的，大卫说上帝喜欢你，他是这个意思。 OK， 上帝喜欢的人是有这种特质的，就是有他的属性的特质，就是有公义有公平的。那这些人虽然在苦难了啊，因为这里说不撇弃，意思说他们遇到遭是不好的遭遇啊，但是上帝喜爱他们，所以呢他们恶劣的情况不是因为上帝忽略了他们，而是上帝在他的全能的护理的当中为这些他爱的儿女呢磨练他们的信心，以致最后他们能够成全，就是救恩啊，能够成全在他们身上，可以吗？就这里说不撇弃他的圣名，不是说他们不会遇到苦难啊，而是他们已经在苦难了，但是上帝不会丢弃，就是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上帝正在苦难当中，因为苦难是他对他儿女信心的磨练，为了让他们完全能够承受救恩了。 OK， 那反而是恶人啊，那恶人呢没灾没害，就在世上恶事做尽了，没有审判，没有苦难，时间到了，上帝要让这些恶人承受一次性的后果，就是剪除啊。这个剪除不是有大剪刀啊，剪除是一个用语，就是呢从啊这个应许之地啊被赶出去的意思。 OK，这是旧约常用的字眼啊，就是如果你不守安息日你被剪除啊。以前我问我的主一些老师啊，主要是说啊上帝就有一剪刀把你剪啊，把你剪成一半。我说哇很可怕哎，圣经一直动不动剪除，动不动剪除，其实它的剪就是我们说的开除的意思啊， excommunication 啊，就是除掉你的会籍，但不是会有的会籍了，这个是除掉你是以色列人啊，除掉这个身份啊，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话啊，把你的产业啊就是扣留下来，把你赶出去嘛啊，你不是去跟外邦人住在一起就是了，因为你不爱神的律法，你就出去嘛，是这样。OK， 所以他说这些恶人很明显，这恶人呢现在是住在圣地里面，但他们不行善了。OK， 看来也没有什么报应。大卫说有一天啊，他们啊要承受，而且那些跟他们一样行恶事的后代也要承受这样的后果，好吗？所以我们再想一下前面刚才我说的一个观念呢，就是如果我们很急着要看后果，做坏的要遭殃啊，这么坏最少要感冒一下嘛，对不对？哎呦，你看我老板 为人那么凶啊，整个疫情啊他都没有感染哦，我们那么好的员工哦，每个都中哦，他都不中，没后遗症，没咳嗽，没伤风，怎么可以？上帝不公平啊！啊，多少牧师都去世了，这个坏人还活着，你紧张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上帝没有立刻审判恶人，或是上帝没有立刻审判恶人的恶人的后代啊，就是他的一个跟他做恶事的后代，让他们享受各样的安康。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啊，就是坚信上帝的应许。你缺乏忍耐，所以上帝给你看到这个事情，就是给你看到一个你需要等的啊，一个操练啊。因为光有信心，没有带着忍耐的素质，这种信心是自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信心是你满足自己的信心，那个不是圣经说的信心。你其实对上帝一点信心都没有。如果有信心呢，一定是带着忍耐的素质。好啊，继续看二十九节啊，来，他说：“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啊，不，你说刚才都读过了，对，大卫又重说了啊，就跟二十七节讲的哈，就是他说信徒被这个世界各样的苦难啊、骚动啊所影响。但是上帝要保护他们啊，把他们放在自己这个大能的翅膀之下啊，保护他们。所以天底下没有持定的东西的啊，没有永远就是安定的事情。但是呢，上帝要使这些信靠他的人得到安全，而且好像躲进了一个避难所啊，就是永居其上，就是他们可以在一个完全就是免疫啊这个灾难的天国当中，可以吗？啊，好，三十到三十一节啊，他说：“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啊，可能不容易看出啊，我是看参考书了啊。他就说，其实这里讲出三个重点，就当上帝说义人。什么叫行公义啊？有三个重点，看后来才看得出来啊。他的意思是，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义人就是信徒了啊。信徒的言谈内容呢，必须是高举上帝伟大的属性。所以他说口谈论智慧啊，不是叫你高谈脱论啊，哦什么什么什么啊，啊这有的基督徒常会有的陷阱啊，啊觉得。跟新朋友来往啊，这个95%的时间都在吹牛，哎，五分钟想讲福音，人家都睡着了，根本就没机会啊。他说，基督徒注意啊，你的口谈论的是上帝的伟大啊，智慧其实不是你的聪明啊，是上帝他的一个伟大的属性，因为他是充满智慧的嘛，所以你为他做见证，是他的荣耀的彰显，所以这个是行公义的一个内容。一个啊，其中一个啊，连第二个呢是说他的舌头讲说公平，那在中文看来好像是一样的，因为一个口一个舌不是同样都在嘴巴吗？但是你要知道，在希伯来文里头啊，或是他们的文化呢，其实他们把人的说话算成是行为，你们记得啊，雅各也是这样讲的，对不对？你们知道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舌头不犯罪就是没有过犯，你们读过啊那段话，可能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哦这个好像这个因为他说舌头是讲话嘛，就是光讲没有做坏事，哇这个要求很高，其实对他们来说讲话其实就是行为，说话跟动作一样是可以，就是是一个怎么说对外的哈，一种的善行或是恶事，看你怎么做了 ，OK。所以他的圈子呢是第一种是人内心的这种思想啊，就是他说谈论呢，其实不是真的说在讨论啊，他是在说人内心里头常被上帝的智慧伟大所充满啊，他日想夜想的都是这一些的事情 ，OK。 这是善行的一种啊。那当然你就会向人表达嘛，啊，你所想。连第二呢，就是当你有机会了啊，你的行为的目的呢，其实是要彰显啊这个上帝真理的一个要求，意思说你要说出啊你的信仰的时候啊，你的舌头就要讲出上帝的真理，因为上帝的真理呢，在我们公平公义的言论当中显出来，就是你跟人家说啊神是真的，就好像你跟人家说外星人存在啊，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对不对啊？你知道吗，上帝是爱，哇，你做出来好不好，你行出来不是更好吗啊？你说哎爸妈，哎我告诉你哦，你们拜偶像下地狱的，要像我这样信耶稣，不用上香，不用烧东西的啊，我们的神是很先进的，有什么用？这个不是这里的要求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实啊，是在信徒公平公义的行为中显出来的。所以我再讲一次，舌头其实不是真的是嘴巴而已啊，啊它也包括了你的手脚，你说的你做的都是公平的事，就是公义的事， OK，你让人呢从你的行为里头看见神的真理，因为公平是上帝的真理嘛，对，上帝说一不是二，上帝说不可以做的，就是禁止的事情，你把这一些要求活现在你的早餐、午餐、晚餐，活现在你的娱乐，活现在你的教孩子读书。各样啊，就你把这个活现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人家就看出真理的宝贵，对不对？也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比较多是停留在嘴巴嘛，啊，我们就可以高谈阔论三位一体啊，你们知道吗？神是三位一体啊，说四位一体也可以啊，因为三位一体还不能够打麻将，三个四个人打麻将啊，这个在永恒中他们不会闷啊。为什么要三？你活出三位一体好不好？怎么活？你的祷告啊，你的爱心，其实你看圣经你也明白的，有很多的幸福的生活操练呢，是圣父圣子圣灵就是的作为来的，你可以显出三位一体的真实，就这个真理多过只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教导，好吗？那这是第二个了，所以他的舌头讲说公平啊，是更多是说到我们的行为了啊。第三呢，神的律法在他心里，就是信徒的心思常被上帝的话律法给充满，所以律法就成为信徒生命中最好的最高的一个准则，以致这个律法可以压制一切的败坏，人内心的各样就是罪恶的这种向往，啊，使人的心啊常充满着对公义公平的爱慕。所以简单来说呢，上帝对我们行公义的要求不是那么简单，只是给一个人点钱，请他吃饭，它的内容有从心思里头啊，就是谈论了。OK， 就是你里面的那些要表达的啊，其实是上帝的伟大属性，到你的行为跟话语，最后你平时里头的准则你一切做事的准则，你所考虑的其实都是与上帝的公义美善有关，你才能够称得上是行义的人，好吗？所以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你就不视角不滑跌啊！我在说这个所谓不视角不滑跌，不是说你一帆风顺啊，就这样。前面他也讲过，虽然跌倒不全身扑倒的意思啊。OK， 因为上帝的律法常在你的心中掌握啊，掌控你啊，你就不会去犯罪啊。但是如果有时试探大啊，你会体贴肉体，但是上帝还是会就是眷顾啊，他的教会，他的儿女。所以你不会全身的扑倒啊。好，我快点了啊，32、33啊，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 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前面讲过了啊，就是恶人想要除灭，耶和华笑他，对不对？你这里又重复了啊，肯定大卫常被人这样欺负了，所以大卫就说啊，这个近前人啊，啊，再怎么小心啊，都会给人害的啊，这也是真的了啊。你再怎么样去防备啊，其实都会给人家讲闲话啊，就被人陷害啊，想要除灭。大卫在这里呢，他没有鼓励基督徒去追求啊，给人家称赞呐 啊，我常常被人家赞美你的品性啊、美德啊，没有啊，啊，他说如果你是做信徒啊，做跟随耶稣的人啊，其实你必须单单满足啊上帝的保护啊，就是说你不要期盼从世界而来的这种称赞跟保护啊，你只能够单单满足上帝这一边给你的称赞跟满足啊，因为上帝最终会显明你是真是属于他，你是无辜的。所以他的经文就说到在审判的时候不定他的罪，他的意思是说世界的人定你的罪，因为你行公义嘛，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定你的罪。但上帝说在审判的时候，在他审判的时候，他会纪念你，他会念在你对人的爱，他宽恕你。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因为行就是爱心的事，他就可以不被定罪。不是说他的爱心把他的罪抵消啊，而是因为他因为饶恕人，上帝也就饶恕他啊。这个应该你们都读过啊，在圣经里面是有的啊。所以他这里说不被定罪呢，为什么没有讲信耶稣不被定罪呢？啊，大卫是不是异端？不是 啊，他不是在讲救恩的事啊，他是在说一个信徒如果常常啊能够体贴别人，当他跟上帝要求体贴的时候，上帝也体贴他。但如果你跟人斤斤计较啊，人家对你不好，你要报复，要什么？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要求上帝体贴你，就没资格了。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上帝就体贴也饶恕那些就是平常愿意饶恕别人的人了。啊，回头想啊，为什么基督徒没有一帆风顺，一个很大的根源就是耶稣啊。基督在地上是受很残酷的一个待遇啊，就是很残酷的一个对待啊，一个很耻辱的对待。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信徒如果在这个地上，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跟耶稣一样啊，那如果我们也遭受一些不好的待遇呢，就不应该太过惊讶了啊，就觉得啊，怎么可能，这21世纪了，怎么还有这种事？为什么这种事情跟世纪有关系呢？人类又没有进步过的，我们原地跑步的嘛，每次只是开始会用手机跟电脑而已，恶行都是一样的，不是吗？如果主耶稣是神，都被这样子对待，我们都已经是罪人了，你为什么那么惊讶有时恶人对你不好呢？就应该可以接受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看啊，就有的人可能上帝给他少一点苦难，有的人多一点，但这不是上帝偏爱啊，上帝会按他的智慧，用适合的方式，适合的时候，有时把一些的福气收回，有时部分收回，有时全部收回，有时呢就向某一些人彰显比较多，但是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属他的儿女可以走完这个天国的路啊，因为最后的福气是天国嘛，不是地上的，所以不用太过在意啊，在今世的时候啊，谁少受苦，谁多受苦，或是说苦难的不同啊，不需要比较了，好吗？34节他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啊。”简单来说，就是跟前面讲啊，就是你要忍耐啦啊，要盼望安静等候上帝的拯救会向你领到啊，所以在苦难当中不要失去耐心啊，偏离上帝的律法。这里还说上帝不会啊忘记你，是因为他会把你抬举啊。这个所谓的抬举呢， 是说把一个人从一个很低的好像泥土当中把他就是让他站起来的意思。所以你趴在泥土里面或是粪堆当中了啊，很低很低的了，连上帝让你站起来，那是区别很大，对不对啊？这抬举就是呢，他让你升高。其实如果你觉得这已经是很大的福气，你要想其实主耶稣让我们从坟墓中复活过来， OK， 而不只是复活过来做人啊，复活过来呢承受永生啊，这不是更大的区别吗？啊，如果有这样大的应许，我们应该能够忍耐啊，应该要学习等候耶和华啊。所以恶人他在享受他的世界的时候啊，他没有被上帝惩罚啊，的确会很诱惑啊，在近前的人想要去做一样的事，但是但愿啊这样的一个应许能够乐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继续忍耐啊，不行偏离的事情，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35到36节，他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的树在本土生发，有人经过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找寻不着啊。啊，我们今天可能不是很在意嘛，一棵树不见了，不见就不见喽，肯定给人家搬走了啊，可能拿个大象把它搬掉了。OK， 当时讲一个大树，就好像今天你讲一栋楼一样，那么有没有想过双子塔不见掉了？哇，双子塔是马来西亚的，还是不要了啊，就别的地方好啊。总之，大卫的比喻就是说，有一个很成功的形象的人啊。OK， 不是他在讲树啊，他不是搞建筑这个植物的人啊。他说有一个人呢，你认为他正在走向成功啊，好像一个青翠树在本土生发啊，在扩展他的树枝，越来越远，越来越远。OK， 你对他就很有向往啊，希望啊他以后成为这里最大棵的树，因为他很有本钱。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突然间他不见了。啊，这个是独特的 ，OK， 他不是因为什么暴风雨倒了，不是的。所以大卫他说，我们有时看见恶人好像被审判的机会很小，因为他得逞，他什么都有。但是大卫说，你放心啊，上帝会有一种很独特的方法，使这些恶人的成就一切都消失，而且是无影无踪。大卫说，我找不到。你说这么大棵的树要走也可以看得到嘛，你说如果你说一个巴黎铁塔明天从巴黎不见了，我想它基本上很难跟我们玩捉迷藏，因为它太高大了，它跳到海它的头还是跑出来的，它跑到月亮呢其实望远镜也看得到，总之它没地方逃啊，它太大了，对吧？但是它竟然可以消失到没人找得到，这是一个比喻了，就说到上帝有一种特别特殊的作为啊，证明是上帝做的，不是人做的啊，要审判啊这些作恶的，所以你等候吧啊，不要自己去就是去报复，好吗？好，我要完了，37啊，你们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啊。他说坏人会突然不见，但是他说你给我看，你去看好人哈，这是完全人。他说你细看啊，就仔细的看啊。刚才他就是说走过啊，但不算仔细啊，走过也不见了。人家说你看艺人呢，你就不要这样走过了。他说你要细看啊，就是去，意思说你要去衡量上帝在基督徒身上的恩惠了啊。你那时呢就不那么容易呢被眼前的事情绊倒啊。如果我们像刚才说买电池这样啊，你就很粗糙的说啊，这个电池比较好啊，因为一小时之内啊它走得很好啊，这电池最少七十几个小时啊，你要等一下啊，等到后面你就知道哪一个电动车还在动。所以上帝说细腻一点，其实你就会找到理由，不需要软弱了，不需要抱怨了啊。就好像一个人啊，他要看得更远，他 就不应该只是打开窗，他应该爬得更高嘛，他爬到那个瞭望塔上去，他就可以看得更远，对吧？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看一个人的结局，为什么你那么短暂的看他的收入啊，看他家住在哪里啊，就是说去看这些呢，看远一点嘛。他说当你一看远，你就知道一人跟二人是很大不一样的，他们的结局是截然不同，好吗？那这两个结局的主要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因为上帝啊，他在磨练，但他磨练恶人也磨练义人啊，当然恶人是惩罚了啊，连对义人来说，对于他的仆人来说，磨练完之后呢，上帝会使他的苦难转为祝福，但是对这些不敬虔的人呢，他们呢最终要承受悲伤，所以你要看结果是后面了，在今世的时候其实很难能够让你看出一个所以然，所以就容易跌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好吗？好了，我来到最后了终于是最后38到40节好，我们读完它。他说质疑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但义人得救是忧疑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宅，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总之简单来说连加文写到后面他都不能写了，他就把四节全部放在一起讲，因为一样的总之我们不抱怨圣经的重复性，是因为我在说连读圣经都需要靠我们的忍耐但是上帝不会让那些有耐心的人白白忍耐每次我们的忍耐都会造就我们的信心好，这里重复的说，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最后属神的人义人要承受土地他们要被上帝拯救因为他们在神的手中，上帝也不会忘记他自己的儿女正如主耶稣在福音书中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个样的真理这个经文的家人如果帮我按一下就是约翰福音也讲出就是义人最后的就属神的人最后的结局就是上帝对教会的拯救这个不只是真理这也是一个应许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10章27到30节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以父原为一你说这个经文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观念主耶稣引用就是旧约许多许多就是上帝给他子民的应许他总结的说就是我赐他们永生因为他们是我的羊嘛我赐他们永生所以他们就永不失去永生叫做永不灭亡不过这个蛮有趣的就是永不灭亡呢是因为这些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其实很多人不管这个他们就说哦，永不灭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耶稣说我永不灭亡你有没有听耶稣声音没有耶稣认识你吗根本不知道是吧这个永不灭亡跟你无关了这里说的上帝永远不会丢弃他的儿女的就是他对你们的拣选对儿女的拣选是因为他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可以听他的话就是透过顺服他达成永不灭亡如果你天天想去撞山去跳海因为你是灭亡之子就是如果你养很多羊有一两只是整天想要跑的今天救了他明天还是跑的、okay? 但是那些永不灭亡的羊呢是很顺的他跟着你的他不会去别的地方你说你这么怕死当然活着了怕死也是上帝救你的方法所以基督徒怕犯罪其实是上帝救你的恩典所以不要说你很傻 啊，不要去称赞那些什么都敢做的人呢，觉得他们大胆。其实那些人是在，我们说是在试探耶和华的忍耐，好吗？好了，结尾了啊，就是我们来到最后，你看得出啊，这个诗篇啊，大卫就重述啊他祷告的内容啊，他以一个坚定的心表达他的盼望。并不是因为大卫那时已经逃脱各样的苦难了啊，而是因为大卫的祈求是上帝曾经应许过他的，就是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做王，你的王位永不断绝啊，你要在耶路撒冷。所以大卫就算被赶出去，他知道他会回来的。OK， 所以大卫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劝我们呢啊，虽然我们经历的跟大卫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要经过苦难。所以他要我们学习忍耐啊，忍受苦难，即使上帝把苦难延长，我们也应该时常以上帝的拯救啊的这个盼望为啊，拯救的这个应许为我们的盼望啊，也坚信在上帝考验了我们的信心，也考验我们忍耐后，他最终就要搭救我们。OK。所以这位喜爱公义喜爱公平的上帝，也是一位不改变他心意的上帝。所以大卫就很确定啊，上帝的应许必然会成就在那一些一生追求律法的人，盼望是你了，也是我们了啊，也是一生爱慕公义公平的儿女啊。你要上帝喜爱你 OK， 是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哪一方面呢？有基督的爱心，有基督的公义，有基督的和平，所以这个是你知道的，你看得出来的，所以你的信心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的行为这个果子是看得见的，盼望这个善行的果子哈，能够成为我们不断的安慰哈，在苦难中的力量。好吗？好了，我过钟了，对不起，我停在这里，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个别啊，你们可以自己祷告，那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这个诗篇啊，你再次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的这个事实。因为我们若是无罪，我们就必不在苦难的当中。你让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头生活但是你没有把我们丢弃你个别的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身的缠绕，但是你应许我们若是我们愿意顺服你，遵守你的律法不断的向你来支取恩典在那一天你回来的时候，你审判的时候，你要向我们来施恩你让这些被你看为是义人的儿女能够承受土地，能够进入永生。主啊，你就让我们在这个磨练的当中不被这个恶者的或是恶人的这些行为所试探以致认为耶和华上帝已经丢弃了他的教会也不因为看见他们行恶得到的结果而羡慕他们主，你给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盼望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善不是在今生的今生的一切都是你给我们一个短暂的供应那个完美的将来才是我们的赏赐主，就叫我们在今生一切所失去的一切没有比别人更好的都不成为我们的焦虑，不成为我们的拦阻而是我们可以很简朴的来生活一个很愿意交托的来跟随你能够扶持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关心教会的需要让上帝你的名能够在更多的人身上能够得着称赞让更多的人也因为你的恩惠来投靠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恩待我们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 交给佳楠，谢谢。